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现在是读出神的话语的时间，继续用神的话语来到去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被误解的主的荣耀。当中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当中会只是读四节，我们都一起的站立读出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读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姊姊马大的船，并且用头发把主的脚擦干的那人，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姊妹二人，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跟着我们读25节和26节。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以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跟着我们最后读第40节的。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好，我们圣经读不，大家清楚。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李日天博士在当中跟我们正道，我将时间交给李博士。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刚才分享过读过四节经文，其实今天我想分享的一大段的经文其中几节。我们讲今天的信息之前， 我读给大家知道，刚才 我今天讲的经文是从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44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的姐姐马大的村庄。这位玛利亚就是后来用香膏抹主，而且用头发将主的脚擦干的那位。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妹妹二人派人到耶稣那里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个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使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也因此得到荣耀。耶稣向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以及拉撒路，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然在原地的地方住了两日，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大去吧。门徒对他说，拉比，近来犹大人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去那里？耶稣说，白昼不是有12个钟头吗？人如果在白昼里面走，就不会跌倒，因为他看见这个世上的光。人若在夜间行走，就会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完这番话，跟着又跟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我要去唤醒他。门徒说，主啊，如果他睡了，他就会好翻的了。其实耶稣所指的是拉撒路的死，门徒却以为他是指正常的睡眠说的。于是耶稣公开跟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拉撒路，这里，拉撒路死了。我为你们欢喜，因为我不在那里，而是要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一起去那里。那称为双生子的多马对其他门徒说，我们也都一起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日，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有三个公里。有很多犹大人来到马大和玛利亚那里，为了拉撒路的死来到安慰他。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屋企。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在现在， 我亦都知道，无论你向神求啲咩嘢，神一定赐俾你。耶稣对佢讲：你嘅兄弟必定会复活。马大讲：我知道喺末日复活嘅时候，佢必定会活过嚟。耶稣讲：我就系复活同生命，信我嘅人虽然死咗，亦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嘅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呢番话吗？佢讲：主啊，我信，我已经信啦。你系基督，系神嘅儿子，系那要到世上来嘅。马大讲呢啲话嘅时候，就马完讲完呢啲话，就翻去佢妹妹玛利亚，暗暗同佢讲：老师嚟啦，佢叫你。玛利亚一听见就急忙起嚟到耶稣嗰度。那时耶稣仲未入村，仍然喺马大迎接佢嘅地方。嗰啲喺房子里同埋玛利亚一齐安慰佢嘅犹大人，见佢匆忙起嚟出去，就跟住佢，以为佢要到坟墓嗰度去喊。玛利亚嚟到耶稣嗰度，一睇见佢就俯伏喺佢脚前讲：主啊，如果你早喺呢度，我嘅兄弟就唔会死啦。耶稣睇见佢喺度喊，同佢一齐嚟嘅犹大人亦都喺度喊，佢心里激动难过咁讲说：你哋将佢安放喺边度呢？他们说：主啊，请来看。耶稣哭了，于是犹太人说：你看他多爱这个人。他们中间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难道不能够使这个人不死吗？耶稣又在心里激动，来到坟墓前，那个坟墓是一个洞穴，洞口有块石头堵住。耶稣说：将这块石头拿开。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已经死了四日了，必定发臭了。耶稣跟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将石头拿开，耶稣举目向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这番说话是为了周围站在这里的群众，叫他们信你是差我来的。说完这个说话就大声喊：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了的人就出来，他们手脚缠着布，脸上裹着巾。耶稣说：解开他，让他走。约翰福音十一章这段很长的叙述，他的进路是非常清晰的。叙述首先是由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来开始，接下来呢就是耶稣和马大的对话，然后呢就是玛利亚和犹大人跟耶稣的互动。经过了这么多个步骤之后呢，才是拉撒路的复活。虽然篇幅很长，但是在拉撒路复活之前的几个片段呢，都是由对耶稣的误解，对他的 misunderstanding 这个共通点来到贯穿和带出。先讲讲耶稣和门徒的对话。耶稣知道拉撒路病危的消息之后，却延迟出发去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利。为什么延迟？背后的原因我们稍后才去探讨。门徒他们都知道，如果耶稣去耶路撒冷这个敌人的所在地的话，就等于怎么送羊入虎口。当其他的门徒都劝他耶稣不要去的时候，多马很厉害，他心口写了个勇字，他表示愿意跟随主与他同死，听起来很正面。但这个却是对耶稣的误解。虽然耶稣之后真的在耶路撒冷被杀，而之后我们会见得到在伯大利的经过确实是之后耶稣被杀害的原因，但耶稣去伯大利却是有另一个重要过超过拉撒路和他自己生死的目的。不是秘密来的，耶稣说什么？耶稣已经在第四节清楚表明，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也因此得到荣耀。拉撒路确实会死，但耶稣知道他会复活过来的，所以死亡并不是拉撒路的终点。 耶稣之后让拉撒路复活是方法，是经过，要去达到的是神和耶稣的荣耀。什么意思？为什么拉撒路的复活会和荣耀有关？之后我们会看到让死人复活这个奇事，当然荣耀神，还有施行奇事的耶稣。但是死人复活的荣耀和这两个关系，死人和荣耀，死亡和荣耀这两者的关系，并不单止是停留于这个层面上面。还有呢，十五节，耶稣向门徒表明了另一个目的，是要使你们信。听到了，两个目的是吗？虽然一开始耶稣已经讲明了这两个目的了， No secret 来的，不是秘密。但有没有注意到，在十一章里面，众多的人物都不明白。约翰福音就是要打破这些对耶稣的误解，带领听众应该怎样去正确理解三点：一、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反的生和复活。还有呢，更加重要的是耶稣和他的荣耀的本质。到最后，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耶稣和他和信他的人两者之间是有什么的关系。接下来，耶稣到了伯大尼之后，就和马大进行对话。这段对话给你的印象，你刚才读经的时候，给你的印象是很正面的。但小心一点看，我们看到马大和门徒一样，都是误解了耶稣。那就有个延续了，延续了什么？这个就延续了上一个部分门徒对耶稣的误解。但你会驳我，是吧？喂，马大所说的应该没错，是吧？为什么会是误解？他说什么？首先是21节，马大对耶稣说，如果耶稣一早就在这里，那拉撒路就不会死了，是吧？听起来马大好像很相信耶稣的能力，很有信心。但实际上呢，喂，你看这句怎么说的，是吧？他可以有些怪责耶稣的，喂，主啊，为什么你不早点到啊？你早点赶过来的话，拉撒就不用死了。听到不同吗？我们都跟马大差不多的。当我们求主的干预的时候，即使坦白一点，好不好？你自己告诉自己，不用告诉我。即使有没有讲出来都好，我们求主干预的时候，即使有没有讲出来都好，其实心里面都希望，如果主能够将事情现在即刻解决了，那就好了。但我们却不会想到，也不会期待，如果神真的干预的时候，神是可以去选择他要的时间去到出手。神可以延迟的，而不是我们想要的现在。一个难题，如果耶稣真的正如马大所说了，早到了，收到风即刻出发了，那拉撒路是不是不会死？不是的，计下数啊！而家喺教会计下数啊！嗱，从十章四十节，嗱，我哋知道耶稣喺约旦河嘅另一边。嗱，从十一章十七同埋三十九节，我哋知道当耶稣到达拉撒路嘅坟前之后咧，拉撒路已经被埋葬四日嘅。呢四日所发生嘅事可以包括：一日有人从伯大尼将消息带俾耶稣，佢哋出发冇耐。的时候他出发的时候，拉撒路肯定未断气。之后耶稣延迟两日出发，延迟出发了。第三日之后，耶稣以第四日去到伯大尼。但记得拉撒路在第 四日之前死了四日，已经死了四日了。换言之，当马大、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没多久之后， 拉撒路就断了气。并不是耶稣赶不过赶不切来到救他，即使耶稣没有耽误即刻出发，耶稣早点到达，拉撒路都死了。好，回到来马大和耶稣的对话，他一气呵成的说话反映了他一直以来所相信，他称呼耶稣为主，他相信他的医治大能，知道耶稣同神有特殊的关系，到一个什么地步，只要耶稣去求神，神必定会答应，换言之耶稣祈祷的话神一定会有求必应，很犀利，很有信心，这个听起来简直是好像马大的信仰宣言 statement of faith、每间教会都有一个 statement of faith 的，是吗？但字里行间呢，却反映得到马大对耶稣的身份的本质，以及耶稣的说话的误解。我们向主求，但我们没有听到主会承诺我们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说主一定会实现我们所想所求，因为主是可以有自己心意。喂，但马大情况很不同，耶稣是怎样？耶稣是白纸黑字 black and white 这样向马大说明他要做，他要让拉撒路活过来。我们祈祷的时候都希望主会有这样对我们有这样的答案和承诺，我们会自己对自己说、如果主确实答了我的话，我一定会对主的说话和承诺深信不疑。真的吗？马大呢有个人版给你看，不是的，是不是、马大对主的承诺他不是这样的反应。23节呢，耶稣告诉和承诺马大拉撒路会再活过来。马大在24节对耶稣回答，他知道拉撒路会在哪里，什么时末后的日子复活过来。真是怎样？他的回答是和当代法利赛人的想法是没什么分别，在神应许的一日，在终末的时候，属他的人是会复活。马大所说的反映到他一点都不明白耶稣所说，耶稣说什么？有什么分别跟法利赛人那一套？耶稣说不用等到遥遥无期遥远的一日，拉撒路就会很快活过来了。几快啊？在跟马大和玛利亚的对话之后，拉撒路就会复活了。马大那句是什么？我知道，我们经常说我知道，很大问题，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实说我知道的时候，是要立刻将我们的说话呕出来的，不是真的听的，我们是 bad listener 来的、跟马大差不多。马大那句我知道，反映了他不是要去理解耶稣说什么，而是只是向耶稣复述他心里一直所相信。25节，耶稣改正他，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说完之后呢，耶稣就问马大，他相信你相信这些说话吗？27节，虽然马大说他相信，并声称耶稣就是基督和神的儿子，说这个 proclamation 来的，是吗？还有什么？他声称耶稣是基督和神的儿子，但有没有注意到，在他回答相信之后的说话，是没有支持到他相信这个答案的。在神学院教同学写论文的时候，我经常都说了，有句 statement， 有句句子出来，声明出来，你之后的篇幅无论怎样都好，你用所有所说的东西，所说的论据论述都要支持那句句子。当然了，马大不是写着神学论文，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所想讲的说话是没有支持到他相信这个答案，他没有向耶稣确认耶稣就是复活和生命，而人可以透过他得到永生。而更加清楚在哪里？到了39节了， 当耶稣要求将石头攞坟墓个石头攞开嘅时候咧，马大嘅唔明白就更加明显啊！佢做咗啲乜嘢？佢阻止耶稣，仲提醒耶稣啊！拉撒路已经死咗四日啦，已经发臭啦，打开系唔好噶啊！食环署会嚟咁点啊？嗱，呢个更加反映得到马大根本唔明白耶稣要让拉撒路活过嚟。耶稣是复活和生命的意思。马大声称耶稣就是尼赛亚的意思，是源自于他的犹大的传统。他以为知道，但是他有些以为 他知道的理念呢，他是搞错了。大家都一直期待一个尼赛亚，但是他所想的尼赛亚和耶稣是尼赛亚的身份是两样东西。而且呢，他一边声称知道和相信耶稣的身份和能力，但在他回应耶稣的时候的表现，身体很诚实，却和他所声称的是互不相符。接下来呢，马大走到玛利亚那里，对他说，主在这里呼唤他。玛利亚即刻回应主的呼唤，他做什么？起来，走到还未到村里面的耶稣那里。他有没有注意到他见到耶稣之后呢，和马大的反应是差别很大的？他没说话，之后又说了，初初没说话，他做了什么？他俯伏在耶稣脚下，他不单止去迎接主，他还有顺服于耶稣脚下。这里十一章嘛，是吧？你如果是約翰福音的聽眾，他們聽聖經、聽經的時候，經文不是我們這樣的，我們是聽抽十一章來講，他們一氣呵成去聽的時候，他們必定經過第幾章？第九章，是吧？第九章講什麼？第九章就是那個天生就盲的人被醫好之後，他怎樣？他俯伏在耶穌面前，好像拜他一樣，是吧？你讀到十一章的時候，你不其然想到，哦，瑪利亞是不是在做相同的事？只不过和马大一样，顺服于主面前的他，却不理解到耶稣要去让拉撒路复活的应许，还有耶稣是有让人从死里面复活的能力。我们怎么知道？你听到看不到啊？即使耶稣走到拉撒路的坟前，玛利亚仍然和在场的人一样，为拉撒路的死一同哭泣。他不理解到耶稣来到这里是要将拉撒路的死亡逆转过来。耶稣的到来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盼望。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到这个时候另一个误解又出来了。耶稣这一刻都忍不住失望。三十五节，和合本和新译本都翻译做耶稣哭了。中英文翻译本都将这句翻译为耶稣在这里行。这个翻译给一个印象，就是在三十三节，耶稣见到玛利亚和犹大人一同伤心地去喊，他也都跟着一起伤心，为拉撒路的死而去喊起来。而且呢，在场的人，犹大人更加确认，你看他多爱这个人啊。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翻译在字眼上面的准确性，但是呢，如果这个翻译是准确的话，那就带出一个矛盾了。在耶稣收到拉撒路的消息之后，一早已经决定和要去让拉撒路再活过来。好了，有个 target 了，是吧？有个目的了，一定要达到的目的了。好了，现在到了坟墓来了，几分钟打后了，可能不用几分钟，讲完之后几十秒打后，他就会施行歧视了，拉撒路就会活过来走出坟墓了。等多一阵子，是吧？就会将拉撒路的死亡逆转过来，那耶稣伤心些什么？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如果要用希腊文听到这句的时候呢， 他就醒了。耶稣并不是好像那里的犹大人所说，因所爱的拉撒路死了而伤心。中文、英文很多翻译本翻译这句的时候是可圈可点。约翰福音的希列文听众，他们不难注意到在33节玛利亚和犹大人的哭 cry， 和35节耶稣的反应 the cruel，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字。玛利亚和犹大人哭那个 cry 在11章里面已经用过三次，整个约翰福音总共出现过八次。约翰福音用这个字眼的用法很一致的，都是跟死亡有关的喊。但是呢35节呢他突然用了这个字，这个不是偶然的。 The cruel 在旧约希列文74译本出现过九次，用法包括了沮丧，很不同，是吧？生气，因为某个人某个地方的毁灭灭亡而哀哭恐惧同情。在旧约74译本的用法，我们很难一口咬定约翰福音这里所指的是跟死亡人死亡有关的伤心。反而呢，如果这里是跟74译本的沮丧和生气有关，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这样？为什么有 frustration？ 如果你站在耶稣的立场，经过约翰福音11章开头到现在这么多个场景，你都会这样。回想一下，回答一下， rewind。我们一开始不久就提到耶稣延迟但要施行的歧视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使神和子得荣耀吗？还有第二个是什么？是要让他们去信。而且呢，耶稣已经一早向门徒表明他要去唤醒拉撒路了，是吗？还跟马大说耶稣他自己就是复活和生命的主，信他的就算死了都会站起来。但即使耶稣讲了这么多篇，已经是 black and white 了，大家却不明白他的用意和目的，甚至乎与耶稣非常亲近的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都是这样样，误解耶稣尼赛亚的身份和复活的意思的马大是这样样，就连回应主的呼唤俯伏在耶稣的脚前顺服在耶稣面前的玛利亚都不明白耶稣是会有让拉撒路复活过来的力量。因此呢，玛利亚继续跟他身边的犹大人一起在那里喊。耶稣失望了，为什么会这样？他所愿意被给予的复活和生命，谁能够领会得到？谁能够接受？就连走到耶稣最靠近的，不是完美但却比其他人理想的这些最有可能领略到耶稣的意思他的身份和目的的，最后都不能够，更遑论是其他人。不要笑他们，不要看低他们，我们可以跟他们差不多。即使我们信主很久，在教会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同样也都不一定可以摆脱我们所学和所成全的传统，去到看见和相信神真的会做新的事。又或者我们承认主的能力，但在这句说话只是停留在口头层面上。我们所期待的不一定是主的干预，而是一些属灵层面上的心灵安慰。神只能够游说我去改变我的心态，这些叫什么心灵鸡汤。回到经文，虽然耶稣失望，但他没有因此停下来，他没有说算了，你们都不明白我，都不识我，认识我我走了。主仍然是要去达到他的目的。 而耶稣之后咧，就可以继续完成佢嘅行动，去到让拉撒路复活过嚟。然而，拉撒路复活，头先都讲咗啦，唔系最终目的嚟噶。嗱，正如一开始耶稣已经讲咗啦，一嚟系为咗让神同埋耶稣本身得荣耀。嗱，咁就表明咗一样嘢。我哋唔应该只系着眼于拉撒路嘅死同复活呢一点，而系神同子嘅荣耀系点样透过呢个奇事而彰显出嚟。嗱喺呢件事当中，神同耶稣嘅荣耀牵涉到两方面：一，耶稣让死人复活呢个奇事，就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尤其是在当代犹大人的某些理念当中，拉撒路真的死，死得透彻，什么意思啊？在拉比文学当中，有提到当代某些人的一个观念，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在身体附近三日，人的灵魂还认为和尝试可以回到身体里面，但只有灵魂见到尸体开始变质，灵魂才死心然后离开，这样这个人真的死直了，死得透彻。我不是说耶稣 buy 这个 idea， 我不是说这样说，但是他回应着当代人的思想。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大概是因为他们见过被宣布为死了的人无奈之后起翻身呢有機會的，為什麼這麼恐怖，屍變，是吧？現代死亡的定義是什麼？沒有腦電波嘛，滴這樣嘛，是不是？沒有腦電波，古代呢，沒有那個機啦，一來不知道什麼叫腦電波，是不是？古代是怎樣？沒有儀器，不知道什麼叫腦電波，人的心停了，人呼吸停了，就當他死了，甚至乎呢，放手指在那裡沒什麼，是不是？呼吸微弱，是吧？感觉不到他的心跳，当他不小心当他死了都有可能的。但其实刚才未死的，或者呈于假死的状态，之后呢又复活回过来。记不记得耶稣死了三日之后呢，跟随他的就去坟墓看看嘛，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只是耶稣跟随耶稣的人这样做，其他人都会这样做，目的就是看那个人是不是死了。如果不是，你又黑蒙蒙生中一个人，那么还死，是不是？死得还惨。华人都会咁噶，点啊？以前有样嘢叫义庄啊，有冇听过啊？点啊？停尸三日系嘛？睇个人会唔会夹翻起身啊？系嘛？目的。嗱，我咪话耶稣同意呢类咁嘅想法，但系当我哋知道呢个当代嘅观念之后，嗱咁就解释得到好多嘢啦。咁就解释得到点解耶稣要延迟两日先至出发去伯大利啦。如果耶稣早两日到，在拉撒路死了的三日之内，人活法拉撒路活过来了，在场的人仍然会很惊讶，但不一定认为这个是耶稣所做的事。即使他们是认为耶稣是将拉撒路身体附近还未离开的拉撒路的灵魂拉回来拉撒路的身体，没错，这个仍然是一个充满大能的事，但是就绝对没有在第四日之后拉撒路才复活的震撼力。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当代他们相信拉撒路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不会再回来了。就正如马大想要拦了耶稣，他说什么？拉撒路的身体已经发臭了，灵魂见到尸体这么臭，走人了，已经走了。拉撒路真的死得干净，死直了。耶稣现在让拉撒路复活，将已经离开的拉撒路的灵魂拉回来，是远远超过马大、马利亚和其他犹大人所能够想象。这个再不是传闻之中会发生，偶然会听过，甚至乎有人亲眼见过会发生的事，而是在当代的理解当中根本是不可能，只能够归咎于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 以透过耶稣让拉撒路复活这个大能，神的荣耀真是彰显。虽然十一章所牵引听众去看到的是很广大神的荣耀，耶稣的荣耀，但经文没有忽略到人死亡这个很直接很贴身的问题。你和我有一天都会这样。讲这点之前，我们注意一下十一章里面对拉撒路的描述，是跟之前出现过其他的角色是有什么不同。刚刚我们看到十一章里面对马大和玛利亚是有很深入的描述，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说话反映到他们有很正面但却有矛盾的冲突和冲突的状况。相对之下呢，喂，十一章对拉撒路的叙述简短很多。还有呢，拉撒路没有出过一句声，是吧？马大讲很多东西，耶稣跟他讲很多东西，拉撒路一句声都没有出过，没有马大的宣告，没有马大的用字，当然他死了，是吧？还有呢，他没有玛利亚的情绪。在复活之前，拉撒路的经历是非常之被动的。怎么被动法？他生病了，他死了，然后被埋葬了。但是呢，拉撒路却在十一章里面对耶稣的反应最正面那个，最没有误会，最没有误解那一个。耶稣和他的互动也都不一样，他只有对拉撒路讲过一句很简短的说话，拉撒路出来。这个在坟墓里面肉体已死，在当代人的概念里面灵魂已经彻底离开的拉撒路，却听到耶稣的声音，而且起来走出坟墓。拉撒路听过主的话，作出了回应。约翰福音的听众从头到尾听到这里，就会回想到之前的一段经文，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候将到，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现在有个出来，第五章很遥远，是不是不记得了？好啊，我去十一章之前的第十章，刚十一章之前的一章之前的，不是很远。开头十章三到四节讲什么？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将自己的羊领出来之后，就走到前头，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还有呢，十一章里面呢，刚才讲过耶稣对马大所讲的是什么？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耶稣从第五章到第十章，现在到了十一章，讲了这么多番说话，终于出现个现实版本出来了。死了的拉撒路正是这一只认得耶稣的声音的羊，在坟墓里面听到这位复活和生命的主的声音，虽然死了，但是听到主的声音之后，呼叫他的名字之后，就从坟墓里面出来，去到这个牧人面前。拉撒路正是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的宿营，包括你和我。约翰福音的听众也都是等了很久，主还未来，不是一上去就回来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等到死了，情况有点熟，好像怎样，保罗所面对的帖撒罗尼加教会。但拉撒路这段叙述却告诉他们，还有我们，即使人的肉体已经死了，灵魂已经离开， 有一日当主呼唤他的羊的名的时候，他们就会好像拉撒路一样听到主的声音，到时肉体和灵魂都会复活过来。讲完没有？还没有？主的荣耀不只是限于让真的死了灵魂已经离开了的拉撒路复活这个大能。这段更加是将叙述推到另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更高层次的耶稣的荣耀，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荣耀。十一章这个约翰福音差不多的中间的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接作用，承先启后。承先是什么？他首先承接了之前耶稣在众多的人群当中与人接触的事，很多啊，是不是啊？尼哥底母啦，撒玛利亚妇人啦，天生就盲的人啦，等等，这段呢都接触很多，是不是啊？马大、玛利亚、犹大人，还有拉撒路。后启了下半部耶稣上十字架之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敌人要他死的导火线呢，正是拉撒路复活这件事啊。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行所讲的通常会引起在场的人有两个反应，有些信了，有些却不是。这里都一样啊，有些人事后呢走去法利赛人那里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事。因此呢，公议会的祭司和法利赛人就要杀死他。看这段是十一章四十七到五十节，即我们刚才读到，刚才刚读完四十四节嘛，几字打后的而已。Okay？发生了什么事？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开公议会说，这个人行了很多神迹，我们怎么办？我们让他这样做的话，所有的人都会信他，罗马人就会来夺取我们的圣地，除灭我们的民族。他们当中有一位该亚法，是那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都不去想想，一个人代替人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个对你们是有益的。为什么耶稣让人复活？喂，反而会招致杀身之祸，好人当贼办，这个不行的，是吧？喂，耶稣明明做好事，为什么这样的呢？他们的决定是纯粹出于政治考虑。注意一下罗马时代一个敏感问题，罗马是不喜欢地方有动荡的。如果犹大人热烈去追捧去追随这个耶稣的话，是会导致怎样？社会不安，一个会带动犹大起义反抗的危机根源就可能是耶稣了。到时候呢，罗马就会出兵来到平乱，波及全犹大。所以呢，将耶稣这个动荡的根源斩草除根，连根拔起，才不会导致罗马的怀疑。因此呢，你想想这个做法，即使是没有顾及公义，他们不理那么多。但约翰福音在这段却是玩了一个讽刺的手法。大祭司该亚法讲了自己都不知道是几咁真实、几咁正确的说话，耶稣一个人代替人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益的。真的，耶稣一个人死真是可以避免很多人死，包括你和我，而且是永远的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举动回到父神那里是一个荣耀的过程，而且呢，因此会很多人被吸引去追随他、信他。就正如我们看的十一章之后的十二章，耶稣就更加直接、更加清楚讲明，你识背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怎样吸 引萬人歸向我。咩叫地上被舉起嚟，被釘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就会吸引万人，包括你和我，去归向他。这个十字架上的举动不是荣耀的一刻，还会是什么东西？这个荣耀的影响并不是只限于早期教会约翰福音的写作对象。今日你和我一起坐在这里，承认耶稣是救主，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荣耀，两千年后的结果。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就会吸引万人，包括你和我，去归向他。在座，如果你还未认识这位主，但这一刻你开始对他有所好奇，我为你感恩，你被主这道光所吸引。这个不是偶然的，而是主耶稣在你心里面敲门，他希望你能够更加认识他，并且邀请你去从这一刻开始去承载你的生命。在座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这个在十字架上的荣耀，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之美好。因为主这个举动，我们得以在这里，得以在教会。但我们要谨记，这一份荣耀却是在不平坦、充满压迫、充满不信和误解当中所成就。同样，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面亦都不是平坦，生活亦都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对主的说话，对他的旨意作为亦都不是全然明白，甚至乎我们会质疑，在我们的困境当中耶稣走了去哪里，主为什么不以我们所渴望的方式来到介入我们的困境当中。即使我们跟随主和主的关系并不是平坦，但祂在你和我身上都是有祂自己的计划。只要祂要去做的话，祂在你和我身上的计划必定是会去成就。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今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坐在这里去认识你，去到敬拜你，全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开始。因着你的血，我们和父神的关系可以修补。在我们去天上与你重聚之前，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当不完全的我们对你有所误解、不认识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包容，而且求你将我们带回到你的光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